与朝贡贸易不同，宋元以后的世博贸易展现出比较纯粹的经济诉求。唐朝在广州设有世博使，宋代以后成为世博司。世博贸易是宋元政府和私人海商之间存在的贸易关系，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宋代世博贸易通过对商品的抽检和博买，为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我们很难对海上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精确统计，但可以做一些推算。比如宋高宗时，广泉两州加两浙路每年贸易总额应在千万贯以上。宋绍兴29年1159年，税赋总入应在1亿贯左右，进出口总额约占1/5，超过2000万贯。据王应麟《豫海卷》186所载，南宋政府每年总收入不过4000万贯，世博收入竟占20%。宋朝出于财政经济目的，鼓励民间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贸易。民间商人从事贸易受到的限制条件相对宽松，贸易成绩显著者还能得到奖励，甚至被授予相应官职。这些鼓励政策使中国沿海民间商人纷纷投向海上贸易。始唐中叶以前，中外海上贸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彻底发生改变，也使政府使节附带进行的贸易行为显得微不足道。此外，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缩和对朝贡贸易的限制，也导致把贸易领域更多的留给民间海商。正是这些为利益奔波的广大民间商人掀起了宋朝海上贸易的高潮。泉州地区至宋朝方才形成显著的出海贸易风习。除了五代时期闽国政府的鼓励之外，有学者认为10至12世纪泉州地区的大批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该地区海贸习俗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且一旦成为习俗就代代传扬，终成该地区的基本特色。总之，巨大的经济能量是中国在中西交往中的优势。丝绸、瓷器、茶叶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绸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业产品。虽然茶叶的原料出自农业，但是其制成品也属于加工制造业。汉唐时期的出口产品主要是质量上乘的丝绸，宋元以后则加上了精美的瓷器，明清时期又加入了茶叶。传统的热销产品不断拓展新市场，而不同时期又都有新的热销产品加入丝路贸易中来。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三个维度是科技对于丝路交往的重大促进作用。以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只有海洋地理学知识以及航海动力技术、造船技术、导航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进行远洋航行。对信风周期规律的发现与运用，对亚洲季风环流规律的发现与运用，都是开辟海上丝路极为重要的因素。五世纪初，法显就是乘坐海船从斯里兰卡回到广州的。中国的指南针以及领先的造船技术也支撑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到了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以及15世纪末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以及海图绘制技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这些知识的进步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四个维度是宗教热情和知识追求。穆罕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可见知识对人的吸引力。汉唐时代，无数僧侣排除艰难险阻，东来弘法，西行求经，不绝于途。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传入西域。新疆地区的考古依据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正史记载，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土，而且是以朝廷准许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开来。但是，佛教真正大行其道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先是胡僧入华传教，支娄迦谶、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是其张张著名者。 后来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大量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文，使得汉传佛教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佛教宝藏。佛教音乐、雕塑、绘画大大丰富了中古世俗文化与艺术。三仪教即仙教、景教和摩尼教，在隋唐时期入华，也成为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景观。对于域外世界的好奇同样牵引着仁人志士奔境于途。张骞通西域之后，带回了关于西域和南亚地区的新知识，引发之后朝廷多次遣使，汉武帝甚至号召民间使团以官方的名义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宗旨虽然迄今仍众说纷纭，但是政治外交目的必定是首要的，而获取海外资讯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费信的星察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等实地考察记录带来了大量海外信息，也丰富了时人对世界的认知。与此同时，郑和下西洋带回的物料和工艺技术方面的交流，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比如海外硬木材质入华，使明代工匠积累了制作硬木家具的经验，对于明代家具工艺的进步有重要影响。进口陶瓷原料苏麻离青，或称苏伯尼青，深刻影响了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的样式和风格。也有观点认为，景泰蓝的工艺发展也受到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对这些工业原料的追求刺激了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毫无疑问，有关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活动，中央政府的考量，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民间贸易的积极性是有很大差别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是开展边境互市贸易、官方朝贡贸易、勘合贸易的首要诉求，民间商业活动则以利益获取为主旨。也有许多仁人志士怀抱宗教热忱或者追求知识的理想，奔境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促进了丝路的繁荣与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则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